中国文化和旅游部9月9号召开全国加强文娱领域综合治理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强调要学习贯彻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指示批示精神，从讲政治的高度认识和把握，做好文娱领域综合治理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近年来，中国文娱领域乱象严重，媒体网络不时披露出明星大腕天价片酬、偷税逃税的新闻，以及流量至上、畸形审美、娘炮和饭圈等问题。近期又出现影星吴亦凡因涉嫌强奸罪被北京朝阳分局依法批捕，女星郑爽因偷税逃税被罚款 2.99 亿元等丑闻。文旅部9号表示，要对这些严重败坏了文艺界风气、损害了文艺工作者形象、影响了文艺事业健康发展的乱象，采取硬手段，拿出硬措施，从严从实加大整顿力度，坚决遏制歪风邪气，铲除其滋生土壤。为此，文旅部提出要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建立常态化培训机制，开展从业人员轮训。此前，中国网信办8月27号发布了进一步加强饭圈乱象治理的通知，提出取消明星艺人榜单等10项措施。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席、著名演员陈道明日前在一个座谈会上说，最近娱乐出现了一些乱象，这些所谓的明星，他们不是文艺界的，他们是流量界的，他们是被包装炒作出来的塑料演员。文旅部建立常态化培训机制，开展从业人员轮训的提法，引发人们对文革时期所开展的学习班的痛苦回忆。中共当局历来有根据不同的政治环境和历史背景举办名目不同培训机制的研习，其中文革期间的学习班更让那些曾经在学习班中成为批评、批判乃至受到迫害的人难以忘却，不寒而栗。文革时期的学习班是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简称。1967年7至9月，已故最高领导人毛泽东视察华北、中南和华南地区期间，在了解到一些地方造反派内斗、干部等问题时说，要从教育入手，扩大教育面，加强学习。他强调，中央各大区、各省市都要办学习班，分期分批的轮训。1967年12月22号，中国官媒《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大力办好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社论，向全国传达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很多问题可以在学习班得到解决。此后，这种原本旨在解决问题的学习班，在《人民日报》社论的鼓动下，在全中国开始大规模的兴起，并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演变成阶级斗争的工具，后来更是应用到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犯风等政治运动之中。主办学习班的单位或部门以学习之名对学员行洗脑和囚禁之实、极尽迫害之事，被送进学习班的人或被洗脑、批评、批判、批斗，甚至刑讯逼供，遭受酷刑。旅美的中国政治学者王金涛博士说，总体来说，共产党的集权体制大体上分为两类，一类是斯大林的体制，一类是毛泽东的体制。斯大林的体制实际上是官僚体制，凡是涉及政治的东西，斯大林都把它变成一个专业，由党政官僚机器控制。而毛泽东更喜欢搞运动，文革期间的学习班就是中共运动体制下一种不专业、粗陋和野蛮的表现形式。王金涛认为，目前习近平采取的整顿和管控方式与文革时期的毛泽东不同，有点像斯大林的模式。他说，习近平是要建立一个以现代科技为基础的数码集权主义，对人民的洗脑方式也不再是简单的垄断信息和制造恐惧，而是把现代科学和技术用于对人民洗脑。因此，中国现在的学习班要比毛泽东时代简单粗暴的学习班要升级很多，但机制是相同的。王金涛对美国之音说，
习近平要把它文化产业变成思想 的教育这个工具，或者我们说洗脑机器部分中，他就需要对洗脑者要首先进行洗脑，而且要给他们传授洗脑的技术。那么同时呢，也要对他们进行一个更精致的更高级的洗脑。所以我想啊，习近平就是想让这个就是文化产业娱乐产业要专业化的时候呢，他其实要对这些人要进行把他们变成一种专业人士，而这种专业人士上就是我们说的斯大林时代的官僚体制中要让从事这方的党政工作人员变成一种专业。
美国纽约的权益组织中国赋权创办人张晶说，中共当局要建立常态化培训机制，对文娱领域从业人员进行轮训，尽管这种机制名义上不叫学习班，但其本质就是回到文革时期的洗脑教育。他对美国之音说，
洗脑就是润洗衣服嘛，就是反复的搓揉，用各种方式放各种的不同的那种什么洗衣剂啊，不同牌子，就是反正你就把它搓搓搓搓到你认为干净而为止。这洗脑也是这样子的。那么现在呢哈，与那个以前呢哈又有不同了，因为现在还有一个现代的科技盯着你，一定要学要听要反复的洗，却特别是他认为如果有一点问题的人，那特别盯得严格，所以他就用这种方式，用学习班让你呢从内心当中呢哈就是产生恐惧。
张晶说，参加学习班的从业人员如果过不了关，将来的日子肯定不会好过。他说，当局用这种方式让人们在心里产生一种恐惧，然后再反复的灌输所谓的正能量的东西，但是这些假话在说了一千遍之后就会变成真理，久而久之，人们在这种被迫的灌输下渐渐失去了自我，失去了原本坚守的做人本性的底线，被当局的精神麻醉牵着鼻子走。前中国人权律师陈建刚说，与其说文革时期的学习班现在又死灰复燃，不如说中共夺取中国政权之后一直在延续毛泽东所说的无法无天肆意侵犯人权的压制政策，只不过有时是运动的高潮，有时又以隐性的方式出现，让普通百姓感受不到而已。他认为中国当局对于文娱领域从业人员出台的轮训政策，比当年的学习班可能带来的后果更严重。陈建刚对美国之音说，
从捍卫人权、保障人权、观察中国的人权状况这个角度来看的话，这种文革的状态从来就没有消除过。那么现在的习近平执政到了2021年，这个状态是把文革的那种状态又拉向了更高的状态。那么现在习近平搞的这一切，我认为是要比当年毛泽东做的可能还要剧烈，因为现在他有了这种高科技的对人的这种管制方式，这要比毛泽东那个时候，虽然现在这种强烈的程度还没有达到毛当年那种状态，但是今天习近平利用科技对于中国人这种管控范围之大之深，完全有可能超过当年。
最近几年，类似学习班这种形式的洗脑、囚禁甚至迫害的做法被现任中共领导人更加发扬光大，一个典型的事例就是新疆维吾尔人在教育营。2016年8月，陈全国调任新疆党委书记之后，新疆见证了在教育营全面铺开大力发展的阶段。中国说这些在教育营是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但新疆当地人则称其为转化班、学习班，大陆媒体有时称其去极端化培训班或教育转化培训中心。中国2019年发布的新疆的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工作白皮书说，这些培训中心属于学校性质，针对新疆反恐去极端化的实际需要，设置了以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律知识、职业技能以及去极端化为主要内容的教学课程。不过一些国际组织和宗教活动人士指出，被关押在教育营的部分人被虐待、洗脑、强迫劳动、强迫绝育、遭受酷刑， 与文革相比，中国当局在这些在教育营中对维吾尔族人实施的是种族灭绝。美国国务院发表的2019国际宗教自由报告称，中共当局在新疆在教育营中关押了超过100万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对于当局在文娱领域开展从业人员的轮训，美国纽约的政治评论员邓玉文认为，在形式上跟文革时期的学习班有某种类似，但是这种轮训跟其他意识形态行业领域的轮训差不多，比如新闻宣传、理论宣传行业多年来都一直在做。他对美国之音说，
加强这种意识形态的这种净化，是可以想象的。但是说如果说是把它说进去是类似于文革时候的那种学习班，我觉得是有点严重。
一段时间以来，中国当局相继出台了各种监管和控制措施，包括整顿金融秩序，叫停蚂蚁金服上市，以反垄断为名天价罚款一些互联网企业，以双减为名整顿民办的教育培训机构，以及此次文旅部对文娱领域的整顿。今年8月29号，被视为毛左写手的李光满在其微信公众号发表了一篇题为《每个人都能感受到一场深刻的变革正在进行》的文章。这篇充满文革遗风的大字报式的文章说，中央整顿经济秩序、反垄断，提出共同富裕道路，以及对娱乐圈乱象的影响力整治动作，都在告诉我们，中国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从经济领域、金融领域、文化领域到政治领域，都在发生一场深刻的变革，或者也可以说是一场深刻的革命。这篇以个人名义而不是体制内的写作班子，如文革时期的梁孝发表的文章，被新华网、人民网、央视网等数十家中共官媒转发，一时间文革 2.0 的揣测和担忧如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袭来。当局这一连串的整顿，让观察人士怀疑习近平是否要发动又一次的文革。不过有美国的观察人士则表示，习近平不会发动 2.0 版的文革。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李明章最近撰文称，习近平无意发动类似1966年文革的运动，事实上习近平所做的一切都是要控制和引导群众，而不是释放群众的热情。他说，习近平比任何人都更懂得，如果再有一次文革，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并不认为，为了更好地坚持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愿景，不需要控制和整顿社会和经济的多种部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王俊涛说，1966年，毛泽东发动了被中共称为所谓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其特点有三：自上而下的权力斗争及党内的政治大清洗，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没有法治的大动乱，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整斗，包括家族复仇等。他认为，在21世纪的中国，习近平不敢发动一场 2.0 版的文革。习近平对中国经济、金融、教育、文娱等领域的整顿，更像是当年苏联领导人斯大林搞的大清洗。
我觉得他显然是一种政治性的整肃，这种整肃是为了他自己的独裁政权的需要。当然他这种独裁政权他不会像毛这样的，就是说毛说呢这个阶级斗争为纲，习肯定不是这样的，但是他确实像斯大林呢，像传统的共产党国家那样的。因为我们有这个文革，以为搞所有的思想洗脑就都是文革，搞所有的这种大批判都是文革。要知道共产党国家都搞这个，只是毛的文革跟他们不一样，在于毛是搞政治运动搞乱了，他们不搞运动。
权力活动人士张晶也认为，习近平对文娱领域整顿的另外一个目的就是清洗党内对手的派系。他说，如果某个艺人跟习近平的政治对手关系密切，那么习近平就以惩罚某个艺人来警告或打击其政治对手。中国当局从严从实整顿文娱领域的力度，让人们担心整顿后的文娱领域是否会重新回到文革时期八个样板戏的年代。陈建刚说，中国当局整治文娱领域这种学习班式的轮训制度，到了让文娱领域从业人员人人自危的状态， 这些人在失去安全感的情况下，不得不要向当局表忠心，献谄媚，来保平安。他说，在整顿的风声鹤唳下，原本并不自由的文娱领域正在大跨步的走向文革，可能在本质上重回八个样板戏年代。
那么在当今，就是因为科技的发展，共产党他也不会愚蠢到在重走这个八个样板戏，不允许有第九个。但是文艺的内容叫又专又红，这个是一个死的框架，这种既定的意识形态所产生的影视作品，真的它不会对人有任何启发性，只能是对人进行洗脑。
陈建刚举例说，网上的一些图片和视频显示，有些演员穿军装进行招摇表演，都是这种政治气候下的丑态，尽管他们内心并非情愿，有点屈辱，但是为了苟且偷生，继续在中共体制下混水摸鱼，多多发财，他们不得不表现得又红又专。政治观察人士王军涛说，习近平希望通过加强文娱领域综合整治，打击饭圈文化，塑造一批时代的英雄。他说，中共希望在人民心中树立的榜样和英雄，不能是资本，不能是歌星影星，应当是党让干啥就干啥的螺丝钉，雷锋式的人物。
他也确实是想呢，让这样的一些行业呀，就变成一个就是他的这种精神奴役的工具，我觉得这最主要的。
习近平今年6月29号向七一勋章获奖者颁授勋章的讲话中说，新时代是需要英雄并一定能够产生英雄的时代。他要求各级党组织大力宣传七一勋章获得者的感人事迹和崇高品德。观察人士普遍认为，中共当局对文娱领域的整顿是必要的，因为文娱领域目前确实有一些淫秽、凶杀、暴力等肮脏的东西，对尤其是青少年健康成长造成影响。不过王继涛警告说，整顿的同时切勿把婴儿和洗澡水一起倒掉，连那些普罗大众喜闻乐见的东西都被禁止。此外他表示，在中国当局高压政策的打压下，未必能达到真正净化文娱领域的目的。
问题就是习近平能不能达到目的，比如说能够让中国社会真的变得干干净净呢？毛泽东时代的经验告诉我们，其实你是不可能消灭私心的，不可能消灭就是存天理灭人欲，是不可能的。你除了造出一批那些严格按你做的人呢，这个十有八个呢都是被精神病了，就是他憋出病来，就是咱们说的。还有的可能就是他会用一种最阴暗最肮脏的方式在运行，最后就是用一种变态的曲折的方式，对当事人也很痛苦，对社会来说也很变态的方式来表现。
活动人士张晶也认为，中国当局虽然对文娱领域进行大规模的整肃，但是要纯粹回到八个样板戏时期一花独放的状况是不大可能的。美国之音杨明，华盛顿报道。